经本二百三百五十一面，三百五十一面第七行啊，看这个抄啊，言啊，性根者位于地理，生人要于是名性根，此以为总，于是成上。上一次我们讲到啊这个地方啊，今天接着呢看这个五根的第二种啊，是净根者，即信此理，勤求不息，是名净。这个净呢，就是求进步啊，是不退转的意思。在注解里面呢，注解就是在这一面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个注子都是根据唯识论里面所说的，是尽者与善恶品修断四中，永汉为心，对之懈怠，满善为业。那么这个净的定义，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懈怠的反应啊，这个不求进步就要退转啊，就是懈怠懒惰啊。所以前面讲信，对于这桩事情要是真正能够信得过，他自然就会勇猛精进的，因为五根五力了，这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我们总而言之，这个三十七道品呢，是整个大乘佛法修学的纲领。任何一个法门他都用得上啊。那么譬如说这个三十七品，如果用在禅里面，跟我们修净土这个讲法完全不相同啊。那么教下呢啊，就是天台贤首啊，三论法相各有各的解释法，名称完全相同啊，这个解释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那么这三十七种啊，就好比是一个公式一样啊，这个应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活泼啊。三十七品用在净土上呢，都不是这种讲法啊，这个注解是一般的讲法啊，这个前面跟诸位提过是法相宗的说法。那么用在净土宗里面，这个性呢，就是三资粮里面第一个。对于西方净土一正庄严，一定要深信不疑。你真正能够深信了，自自然然你就会努力 就会精进，精进这个从什么地方生的？从性根生的。前几时我跟诸位提到的这个华盛顿地区周广大居士往生呢，这个他们向我报告的这个录音带啊，昨天寄到了。昨天寄到了，这人家念三天呢，就见到西方三圣来接引他往生了。前几天还有个同学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有一个死刑犯，判了死刑，死刑犯。那么他自己知道他已经判死刑了，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专念阿弥陀佛，这也不晓得念了多久，在没有执行枪决之前呢，他老人家坐化了，在监狱的盘腿打坐，他往生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生死心切，没有第二个希望，只有这一个希望，这样恳切的去念了，没有不成功的。这个的确是可能。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迎科法师念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再过三天呢，阿弥陀佛就跟他约好的时候，三天之后接引他往生，果然没错，他就走，他也没有生病。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一般人这个佛号念不好，实在讲呢，对于这个世间贪念了，所以念不好。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么自在往生的，甚至判死刑的人他也自在往生，没有别的原因，生死心切。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留念。周广大居士这个三天往生也是如此。他虽然知道他自己病得很重，也没有救了。他并不寻求奇迹，并不求这个病好，他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念促成他这个专精念佛了，这个就是信根了。不但信根了，他这个信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从无根到无力了，他有这个力量所以有这么好的瑞相。念根呢，就是心里面对于这一桩事情是念念不忘啊。既求此理，念兹在兹，铭记不忘，使名为念。我们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到底为什么？这一生当中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呢去反省的。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情的，佛经上讲的这个话不好听，说人生酬业，酬是报酬啊，你过去造的业你现在应该受报啊，换句话说人生干什么？来受报应的。 啊，你过去造的善因，你这一生好的报应，你在受好的报应；过去生中做的不善，你在这里受的是不好的果报。啊，人生到世间来，没有别的，就是受报的呀。几个人能觉悟？啊，没有遇到佛法，尤其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确实是人生愁业，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每一个人这个命呢都是定的，啊，谁都逃不出命运。啊，你们看看《了凡四训》。啊，袁了凡那个命呢，一生呢是注定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一生也都是注定的。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通通是注定的。那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你要遇到真正高明这个看相算命的，那他人清楚得很。啊，你如果说不懂这个佛法的道理，你没有办法改造命运。啊，没有办法去创造命运。啊，好了，我懂这一点佛法道理了。断卧修善，改造自己的命运。啊，你不过是又造了一点好因，使你这个命运呢，又转善一点，啊，果报又好一点而已。换一句话说，还是脱离不了因缘果报嘛。啊，佛这一句话就把你印定了，人生。口业啊，这句话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它的含义，的确是给我们当头一棒。啊，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祖师告诉我们呢，厌离娑婆，啊，娑婆是来酬业的。你觉悟之后，娑婆世界应当要厌离，啊，要能够舍弃，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是真正聪明人，彻底觉悟了的人。暂时还不想去，实在讲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功夫没有成就，去不了啊。那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要努力，要认真修学。另外一种呢，已经修成了，可以去了，可以去而不去，这个是大慈大悲，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道家慈航，他有能力去，他不去，还在这多住几年。啊，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对这个世间有所贪念，是希望啊，把这个法门多介绍几个人，多帮助几个人呢，一同去。啊，这个就是菩萨发心了。啊，不必说。等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再度众生，不必。啊，我有能力去，我不去就是道家慈航。啊，那么这个有价值，有意义。除此之外，这个人生你是有价值有意义，我实在想不出它什么价值什么意义，想不出来。 因此我们对于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啊，所说的这些事实，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历代这些大德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人，你看个个成就，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啊。除此以外啊，与我们可以说不相干呐。今天上午苏头山有几个法师到这来访问啊，来看我啊，问我一些念佛以外的事情啊。我说法师，你对于这个哪些法师讲法的你怎么看法？我或者阿弥陀佛，我没有看法，为什么？又不相干吗？我们还要去分心关心这个法师那个法师，这个修行方法那个修行方法，说老实话，我们这个佛就念不好了啊，心里面还夹杂这些拉杂杂杂的东西，怎么心怎么能得清净？这个法门就最重要的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哪有心思啊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啊？那些事情与我们根本就不相关的啊。所以我劝他老实念佛，所以这个念呢，这个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也叫做正念。那念其他的这些事，都叫做妄念，都叫做杂念。啊，这对我们修净业的人是很大的障碍。定根的纪念此理，细云一境相应不散，是名为定。我们全把它归到净土上来说啊，这个心呢就定在阿弥陀佛上，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啊，这一生决定修学这个法门啊，除了自己专修之外啊，与佛所说的一切法门我们恭敬赞叹啊，这个就对了啊。对于一切法门呢，不闻不问啊，不闻是我不听，其他法门的经典我不看，我也不听啊，我也不问，我没有问题吗？我念阿弥陀佛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啊，这个态度就对啊，我们的心清净啊。佛说无量无边的法门，我们通通要恭敬啊。谁喜欢修哪个法门，通通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绝对不能说哦，你不修净土法门那不好啊，不能起这个念头啊，不能起的过犹因缘呐啊！我们知道这个法门好，还有很多人瞧不起这个法门呐 啊，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们不相干。啊，我们这个法门的修学，不要说是从前，就在近代，我们看到多少人啊，真正依照这个法门的往生了啊，有很好的瑞相，欲知时知，有占 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啊，没有病痛，啊，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这个都是见证的。啊，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晓得，啊，我们也不过问，也不去研究，啊，但是至少啊，他们那个成就的例子没有这个法门多，啊，没有这个法门普遍，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修这个法门行，啊，我们修其他的法门可能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是古德常讲的，其他的法门难行道啊，这个法门是易行道。那么昨天我跟诸位同修也提示了，啊，就是讲这个观世音菩萨、观音三经，那都不简单了。啊，华严，啊，华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代表第七回向位的菩萨，预言教第七回向啊。华严所设的这个之机，也就是我们讲的他所教学的对象是41位法身大师，我们没分他。啊，楞严经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看他那个反文文字性，怎么我们怎么反法，从哪里反，真的那个经虽然讲得再清楚，我看也是不得其门而入，没有办法，不容易啊。啊，那普门品就更不必说了，普门品是观音菩萨已经成就了大慈大悲教化众生，啊，你就晓得这些大经他教学的对象很窄小，的确是上根立志才有份的，普通人没份的。唯独这个法门呢，涉及广大啊，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纵然造无逆十恶，只要你觉悟，你肯回头，还是一样发生啊。你不要以为我造的这个业很重，我往生大概品位很低了，恐怕下品往生，不见得。啊，你看那个死刑犯，啊，那都是造罪业的，判死刑的，啊，他念佛，他能够打坐在那里自在往生，啊，他没有生病啊，那个也是预知时知啊。这样往生绝对不是下品下生的，啊，这是我们在经中经论里面看到的，往生是两种功德，啊，一种是积功累德往生的，啊，像我们现在每一天念佛修积功德这样往生，另外一种啊是有罪的，罪业很重，临终忏悔往生的，啊，像这个云科法师是忏悔往生的，他自己知道他罪业很重，啊，那么在经里面我们看到24王经，他也是忏悔往生的，啊，你看这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注解提到他，啊，24王临命终时才忏悔，知道自己错了，他那个忏悔的心非常之勇猛，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品众生，你看看，啊，所以这个品位高下的时候往往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啊，他这个一念回心勇猛啊，那真是人上人啊。 所以心呢一定要定在这一个法门，决定不再改变啊！即使释迦牟尼佛亲自来给我们讲，我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还容易啊，还稳当，那你也说、谢谢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已经修了这个法门就够了，你那个再好的法门我也不要了啊，我就死心塌地修这个法门，这样才行，你这个心才真正定了啊。这个是成功的要素啊，决定不能改，决定不能够变更啊。慧根者，即定心在道，夫正观分明，抉择是非呀，是明为慧啊。实在说呢，慧从哪里来的？慧从定来。从定来的，心真正定了，真正清净了，就生智慧。这个时候，不但与一切佛法，你能够通达明了。即使是世间一切法，也都明了了，也都通达了。这个理呀，当然很深。但是也不难体会，我们世间人常说，所以当局者迷呀，旁观者清。真正心有定，有主宰了。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已经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俗物已经放下了，事实没有放下了，心放下了，心不沾染了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世间俗事不再关心对于大小乘一切佛法也不关心了这个不关心呢，就是超脱了，就是局外人了。这个局外人看里面那个当局的好，那不一样所以你回头再看这个世间人，你看他天天一天两忙的那个样子，他迷惑颠倒，我们不迷惑你再看那修佛的人在大小城那里拼命钻研，我们的局外人看得很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想这个意思诸位能够体会得到我们不在那个局里面，从那个局里头走出来了这个慧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越是能够把这个世出世间法放下，你的这个智慧越增长你的心越清净智慧广大，这么世出世间法必定通达明了而自己处世待人接物一定是谦恭有礼不会生傲慢心因为一切事实的真相要看得清清楚楚好，再请翻过来352面第一行我们看抄。能生圣道者这是讲五根五根能生圣道。这一次无法调制其心， 譬如阴阳合时，一切种子皆得发生故。那么这个是取的比喻啊，这个五法就是心静念定慧。刚才说这是一个公式，对于一切法都适用啊，不但念佛的适用，你日常生活当中世间法也是有啊，世间法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们厨房炒个菜，如果你具足这个五个条件，你这个菜一定是色香味都做得非常之美。那为什么它有慧嘛？啊，它有定嘛？定是全部精神贯注的人做，它有定啊，啊，它有智慧呀，一定做得非常好。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五法了，是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啊。第一个是自己有信心啊，炒个菜我有信心我会把这个做得很好啊，有信心啊。那么这是可见的这个五法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大啊。如果将这个五法用在修道上，那道也一定成就啊。这个五法不管用在什么这个是什么事情上，决定成就啊。你这个五法用在做生意上，一定赚钱啊，一定发财啊。所以这佛法实实在在讲，非常非常实用啊。可惜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呢，他不知道啊。的确是世出世间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啊，成功的秘诀啊。佛法呢是心法，佛法所求的明心见性啊，这是大乘法的宗旨。不管是哪一宗，是哪一个法门，都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所以此地也是总说这个意思，用这个五法来调制其心啊。那么前面我的说法完全就净宗来说啊，就我们念佛法门里头来讲啊，刚才我说过了，各宗有各宗的讲法啊，有各宗的修法啊，但是名称通通是相同。所以下面呢，用一个比喻来说啊，譬如阴阳合时啊，一切种子皆得发生故啊，这是比喻之后啊，植物的生长，我们今天呢，对这个常识都相当的了解啊，它要土壤，它要水分。它要空气，它要阳光，啊，它要肥料，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此地讲的阴阳合时，啊，那么这些原里面有阴性的，有阳性的，啊，像这个日光，这就属于阳性的，像水分就属于阴性的。那么人工去培养它，人工是属于阳性的啊，这个阴阳意思取得这个。居舍三一者啊，居舍论明最胜 自在光显为根。这个居舍三一就是这一句啊，最深啊，自在光显是这个三一。居舍是居舍论，居舍论里面解释这个根呢，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根最深啊，就是最为殊胜啊，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清因缘啊。这个演义里头有解释，说最深者，即上持其所以得而自分不失也。好比它是个种子，它不会丧失它的功能，它能够保持啊，不会失掉它的功能，所以这个是最深啊。自在呢，就是上面啊，即上啊，生起所谓的而圣境上求也。那么它有所缘缘啊，只要遇到缘，缘分具足，它决定生长啊，决定生长。就是说一粒种子，种子是清因缘，是最胜的。最胜如果没有缘，把这粒种子放在茶杯里面放上100年，它也不会长成植物。种子虽然最胜的，它得不到增上缘啊，就得到增上缘，它一定能够生长啊，能够开花结果啊。那么这个就是有自在的意思啊。第三个意思就是光显啊，光显是体用双照啊，有体有用，就是上面讲既体其用啊，即用显体啊。这是居舍论里面啊佛所说的种子有这三个意思啊，它三个意思这一段里头也有，我们念念就行了啊。最胜者是根体胜故，自在者根用胜故，光显者体用双张故啊。于中开22根，有心等5根。居舍论里面说得很详细啊，居舍论是小乘经里头很重要的一部论点啊。这个大乘学者有很多人都读这部书啊，以这个书作为修学的基础。那么它里面讲的有22根，22根前面就是说的5根啊。这个22根呢，演义里面把它介入在此地啊。22根者有信尽念定慧啊，下面有忧喜苦乐舍，这我们不必说它了啊。可见的这个5根呢，在22根的前面、嗯。那么下面我们再看5力啊，5力了，即前5根增长。具有大力，故名为力。这个根呢，它的殊胜是能长，但是力量啊相当的弱，像一颗种子，它能够生长，但是初长的时候啊，也只是一个树苗而已，不是一棵大树啊，是个树苗啊。那个树苗遇到大风啊，就吹倒了啊，被风就吹跑掉了啊。所以它没有力啊，必须要它了不断的增长 书之后啊，他就有力了，啊，坚固不拔了，啊，所以这个五力呢，就是五根的增长，啊，这个时候它真正起作用，啊，我们看它底下这一段解释就比较要详细了，比这个五根解释的详细了，啊。先解释力，啊，力有二义，啊，有两个意思，一者不为他服，二者是又能服他。啊，服是降服的意思，啊，是降服的意思。真正有力的人不会被别人降服，啊，如果你力量更殊胜的时候，你还能降服对方，啊，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如瑜伽论，啊，瑜伽四谛论上说的，啊，这是属于大乘论，啊，居舍论是小乘论，此无力者能与后后所证出世间法甚深甚解，难至服故，又具大威势摧伏一切诸魔君故。瑜伽论是唯识宗里面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论，啊，唯识宗虽然讲的，啊，所依靠的是六经十一论，啊，但是六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是纯粹讲唯识理论的是结身密经，啊，所以六经里的这一部经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十一论里面呢，瑜伽论是它的根本论，啊，非常重要，啊，瑜伽论，啊，除瑜伽论之外还有一部论是唯识宗流行的非常普遍的，就是成唯识论，啊，这个两部啊都是唯识宗的根本论，啊，但是这个瑜伽四谛论称为大论，它一共有100卷，啊，这是它的根本大论，所以这一部书里头对于这个法相啊，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细密。这个论是弥勒菩萨造的，啊。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义也说的是非常之好，啊，能与后后所证出世间法，这个后就是指后面。无根无力的后面就是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他这个注解里的 也有啊，即觉知正道，啊，觉知就是七觉知八正道，啊，乃至于，啊，是住行相地等法，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那么这些通通在《华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所以《华严经》也是法相唯识宗六经之一，啊，法相他要读华严的，啊，是他六经之一。 些法门可以说呢全都建立在无力的基础上啊，实在讲是无根无力了，好比盖大楼啊，这是地基啊，啊，这个是基础啊，啊，离开根与力了，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根嘛，啊，没根，我们常常讲的浮萍啊，水上飘来飘去的，没有根的，那个不能成功的，啊，事出世间法，通通要有根。这个根是在讲就是意念啊，你的信念啊，所以信根是第一，力里头信力是第一啊，你有真诚这个信心，然后通通这个根与力了都能生得起来啊，所以他有能力啊，这个是讲生生生心，甚是殊胜，解是理解，这个理解不是浅的深的之解啊，是深解，不是普通的理解，是非常殊胜。